那他觉得他一定要把他妈妈除掉。如果不把妈妈除掉的，他永远他不可能实现。那么他很有本领，他可以动员整个的元老院。你看整个元老院能够完全站在一边，给他给大家看见说他现在他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妈妈他可以用各种理由，就是说他妈妈一定要除掉他，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等等等等，所以就给全世界一个很正当很正当的理由，他一定有一天要把他妈妈去掉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个他的兽性很自然的在那个时候慢慢已经开始显明出来，是看得见，大家全世界看得见，还看不见的有很多事是见不得人的，根本提都不能提的，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可以告诉全世界说，我一定要把我的母亲把它除掉才对，这个不只是个人有平安，全国就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能够影响全世界一同觉得他把他母亲去掉是对的，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很明显很清楚的。所以最后他终于要想办法把他母亲去掉。那怎么样，他的妈妈的命都很大，所以有一天他没有办法，就请他的母亲就到了拿不勒斯他的别宫下宫去，就有个很好的晚会。那么好了，等到晚宴完了以后，他就跟他母亲讲，他说现在我跟你专门造了一个船，那只船呢是你第二天的一早起来你会看见那个景色非常的美。那果然拿不勒斯附近的美丽非常紧，因为你过了拿不勒斯就是卡普里岛嘛，那那一带是很美很美的。所以他妈妈当然很高兴了，儿子这样孝心一片，所以呢他就上了那个船。结果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船就沉下去了。不幸好呢，这个他妈妈命很大，会游泳。结果呢，游上岸，游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上了岸呢？就是保罗在哪里上岸，他就在哪里上岸，明白吗？他真的上去了。所以呀、啊，很稀奇。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明明说兽从海中上来，对不对？但是真正的一幅图画，你看是兽的母亲从海中上来。那结果呢，他上来以后呢，没死。没死以后，他就另外派两个人去追杀他的母亲，还是把他母亲弄死了，明白吗？所以你就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里面良心就开始责备他，很清楚那个时候已经兽性在他里面开始发作了。所以根据有一些历史告诉我们说，最羞耻的他居然羞辱他自己的母亲。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是兽做的事，根本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后来他要跟全世界和他一同心一致的觉得可以把他的母亲铲除掉，他果然铲除掉了。但是从59年开始，我说过就是写过保罗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你记得讲了十字架的道，所以十字架道在保罗身上开始工作，在基督身上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有个东西是反十字架的道，因为十字架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结果你看他越陷越深，越陷越深。那个时候从59年开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他就迷上了一个，怎么讲，或者这样说吧，他从59年开始一直到66年，这么几年中间，他很稀奇，他对什么发生，对于戏剧啊就发生兴趣，对诗歌就发生，对文艺就发生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把他自己要变成一个很有艺术的人，很像一个诗人一样，所以他死的时候也吟诗啊，所以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伟大的表演家。那许多时候呢还在那表演悲剧啊，尤其希腊悲剧很不容易表演的。那么更重要的，有的时候他演孕妇啊，所以给我们看见他只要能够赢得世界的掌声，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真正如果你注意他的过程的话，你看他整个人格发展的过程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喜欢表现？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爱线。许多时候我们人所谓人来福，只要有人我们就兴奋起来了。不要忘记尼禄那个时候就这样，等着他母亲，他一把他母亲杀死以后，他的兽性完全大大的发作。你慢慢给我们看见他醉心于这些艺术，从今天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稀奇啊，他等于把自己变成戏子，你看见吗？ 以演戏，可以娱乐大家的，但是我们忘记那个背景，忘记了在罗马帝国世界里面，他为什么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就是人与兽斗，对不对？所以斗兽场就是一天之内，他们可以在五天之内杀死了500头狮子，那就表示在五天之内人和500头狮子斗，而且杀死了500头狮子。当你人看见狮子流出血来，大家觉得兴奋欢腾，这就是罗马的娱乐，很清楚的，这就是当时娱乐。所以叫人娱乐的是兽，不是人。那么你好了，那么你就不是很明显看见人跟兽斗吗？人跟兽斗不错，那个人通通是奴隶，明白吗？这奴隶反正要死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他能够胜过兽的话，他可以得到自由，那这个时候当然兽当然他们是最后一搏嘛。所以你要记得，不管是兽也好，不管是人也好，只要在表演场上面的，你看见都是被他们娱乐的，都是他们用钱雇来的，来叫他们得着欢喜，能叫他们开心的。所以不要忘记，在所有罗马帝国的观念里面，只要表演那个层次就是兽的层次，稀奇吗？所以他们都觉得丢脸，怎么一个皇帝居然能演孕妇，怎么一个皇帝站在那个地位，好像什么地位，是娱乐别人的地位。那他觉得很好，只要我能表现我的自己，只要我能告诉全世界我很会讲话，只有很多告诉全世界我很有才华，我很会唱诗，这个吟诗，而且最后我能够表演。那果然很多人说他很有天才，他果然他的的确能够表现一番。所以我们要记得，从59年一直到66年，66年的不要忘记，是以色列是犹太历史里面很重要，因为66年一个大的造反就是那一年。好了，在66年以前，当然很重要的就是64年大火。那么这个大火呢，当然我想我们已经说过，因为这场大火呢，所以我们晓得尼禄呢就可以造了黄金宫。那造了黄金宫以后，他终于能够在开有个国宴，然后他说现在我终于可以过一个像人一样的生活。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黄金宫呢，一进门是他的像，然后是个湖，就是我们现在今天那个罗马竞技场那里，然后再往上去就是黄金宫了。所以我们带弟兄姊妹去，我们要指给他看大概是什么地方进去的，然后大概经过1公里，你看两边都树，都是用金子叶子包的，那的确是黄金宫，是没有错。所以呢，那个时候是64年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很多基督徒就为主殉道了。65年就是隔着第2年，他终于还是娶了 Sabina， 不要忘记他还是喜欢 Sabina， 因为他妈妈既然去掉了，他当然就娶了 Sabina。 所以按理来讲，他们两个应该活得很非常愉快，对不对？所以刚好那个时候 Sabina 怀孕，他一生气一脚就把他踢死。所以很清楚的，他一脚就把他踢死了，踢死了以后，这是第二次良心包在他。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一个人怎么样从人变成兽，怎么样慢慢你看经过这些过程，有他的改变，都不是一下子变过来的。你知道一个人能杀母亲，而且能够 justify， 能够让全世界知道他杀母亲是对的，那个兽性已经出来了。所以然后呢，很自然他把自己就摆在糟蹋自己就摆在一个位置上，那个就是娱乐别人的位置。所以很多人就看不起他，很多人觉得很丢脸很丢脸，但他觉得很光荣很光荣，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根本还不知道。那65年以后，他果然把他的妻子一脚踩死，一脚踢死。那踢死以后，那么结果良心包在他，一直包在他。所以为了逃避的缘故，所以在66年那一年，到了夏冬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他就下一道命令，就是每4年不是有一次奥林匹克大会吗？他为着他的缘故要迟延1年，第一；第二，为着他的缘故要从夏天挪到秋天，然后他自己带着所有的文武大将15个月。在哪里呢？就在希腊。他为什么在希腊？他要参加所有希腊的所有的比赛的活动， 他都要拿冠军才可以。你明白吗？这就是他那个时候一定要拿冠军。所以现在在他的感觉里面，如果讲表演技术的话，那么在罗马他有奠定基础，但是如果要在世界舞台上让全世界看见他真的有这个天才，那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在奥林匹克。那么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里面有运动有田径这些都有，但是没有一项是表演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他下一个命令说要加另外一项，就是表演这一项。那表演这项就是告诉他怎么样在上面表演呢、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演那个悲剧啊什么等等。所以我们在轰轰烈烈的就经过了15个月。那么好了，他的表演不光是参加这个表演，他每一个都要第一名啊，每个都第一名他就塞钱。你叫塞钱呢给那些评审的，那个评审一定让他过关，一定让他第一名，而且他是皇帝嘛，你怎么能够他能不第一名？所以你看他所向无敌。那么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赛马是普通罗马这个赛马是最多2匹马3匹马，他到10匹马。所以那次没有想到被甩到外面去，甩到外面就完了。你如果根据普通游戏规则，你只要被甩到外面你就输掉了。哎，结果呢他被评审判作冠军得胜，所以最后呢他果然是第一名，他果然是可以说几乎是所向无敌的。所以明白了，这就是从65一直到67年，68年他就自杀了。但是当他要走到人生最后这一段，你就看得很清楚，就在他要到希腊去以前，他认识了一个美男子，和 Sabina 是一模一样的。是后来听说他私下都是叫他名叫的 Sabina。 现在他当然不要问，他娶了一个美男子不错。那普通在罗马社会，在希腊社会就不稀奇，你明明叫你在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说要把它正式的，要国家的承认是合法的婚姻。所以谁是第一个人呢？尼禄是第一个人。尼禄怎么会是第一个人呢？他就告诉整个罗马世界说，我怎么当初去 Sabina， 怎么把她当成皇后，而且走遍整个的街道，那么推推打打，你们就知道说皇后出钱。现在当时怎么娶 Sabina， 现在怎么娶这个美男子。所以你看见没，他让他装着皇后的样子就走遍了整个的罗马的街道。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第一次。换句话说，这个行为不光是暗中的行为，不管你怎么样说它都可以，但真正成为合法的行为，成为国家认为合法的，那么很清楚的很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在66年以前，秋天以前，你看这事就做了。那还不要紧，等到他到了希腊以后，在哥林多他说我还要来一次，我还要全世界看见说这个就是罗马的皇后。那么果然最后呢，他还是要来一次。所以等到68年，大家都全国家都觉得丢脸嘛，而且都觉得他罪恶昭彰嘛，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集中在一起，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背叛了。那最可怕的就是他不是有皇家卫队吗，就是 bodyguard。那么皇家卫队当时有一个人是把他送上皇帝的位置的，啊，也背叛他了。所以最后当大家他看见说大势已去，而且呢那个元老院审判就判定说他是个罪人，他一定要被鞭打打死，就是像奴隶一样被打死。所以后来他觉得大势已去，他带着少数的人，最后他就自杀。他自杀以前他就千嘱咐万嘱咐他的皇后说，现在你可以开始哭了。所以最后在他身边的其中就几个，有一个就是所谓他的皇后。所以这就结束了什么呢？就结束了尼禄一生。所以如果大家来仔细来比较基督怎样在保罗的身上里面成长，你也看见敌基督怎样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名字叫尼禄，然后慢慢你就看见他怎样受身体的支配，慢慢你就看见他简直就像兽一样。 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可以羞辱他的母亲，因为这个缘故他可以羞辱许多多的人。弟兄姊妹，不错，他有欲望，不错，他有需要，但是怎么满足他的欲望，怎么满足他的需要，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处处在在给我们看见，这是人的数目，也是兽的数目，是六六六。好，我想我们今天多用一点时间，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再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罗马帝国4.0的时候，到底那个启示是什么样的启示。但是我觉得要记得，是在这个情形下，是保罗给了我们罗马书，而且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保罗给了我们罗马书，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信得生，主要就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结果你看见经过6年7年，他们生活，他们那个真的活出那个生活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教世界上就成为一般的人，后来他们成为代罪的羔羊，而且尼禄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好，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所说的这些话，我们仰望你对我们的深处说，主啊，但愿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历史再次提醒我们，主啊，实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但愿在我们还没有见到一基督以前，能够见到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